欢迎来到去月亮上戳一个洞。
我是阿梅，
我是阿鲁。经过上一次的介绍，我们即将开启的《与狼同奔的女人》这本书的导读计划，今天我们就要正式进入这本书的分享里了。
原本在构想今天要讲什么的时候，觉得有一种好像比较心急，想要赶快进入正题，正题就是讲故事的地方。然后但是后来我仔细的看了一下，就是重新读了一下那个，就是这本书的包含它叫做引言跟序章，序章就是第一章嘛。那其实引言和序章都还是比较在一个试着让我们进入情况的书写里面。然后他的引言叫做腐骸儿歌，就是那个骸是那个骸骨的骸，腐骸儿歌，然后就是摸着骨头
唱歌，
对，就是这个就是典型的巫婆会做的事情，就是摸着骨头，然后他觉得他可以唱歌。然后但是这个标题的里面其实是就是其实是有一个观点，就是可能后来我觉得我今天想要慢一点，所以我今天只会就是稍微的导入一下他的引言的内容，因为其实他光引言就已经其实也就已经要30页了。然后就是很多人会跟我说，因为会知道就是我有狼女这个兴趣，所以
专业，
对，所以很多人他们会跑来跟我说他们自己读狼女失败，很多就是在引言失败就是引言就直接失败。然后原因就是因为他的书写其实不像我们习惯的一般书籍的书写，就是说一般的书籍也会有一种他很希望你赶快进入主题，所以所有的书写都是有策略的。然后那个策略是说，就像我们讲那个小的时候写作文练习，就是起承转合，你会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可是不是，他的书写就是一种很像迷宫，然后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描述，然后所有的描述都是一个，就是他会在一个感觉里面停留很久，然后用重复非常多的方法去就是描述。但这个描述它又有一点不像是说明，就是描述它就是真的很像描述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一直想要做跟狼女有关的工作，不管是带读书会或是做这个 podcast， 里面都有一个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的书写跟我们习惯阅读的感觉很不一样。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想要进入他的话，真的需要一点帮忙，然后我很想提供这个帮忙。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在他开头的书写就被他打败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然后所以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这本书的那个就是他的引言的开头，其实第一句话就非常的破题跟非常的震撼人，就是一句宣言。然后这句宣言叫做野生物和野性女人都面临灭种的危险。然后后面他就大篇幅的就是一长段又一长段的就是去描述这件事情，就是他为什么这么说这样。然后紧接着第二段其实就很让人迷路了，就是我们念一下他这个行文的风格哈。他说在岁月的洪流中，女性的本能被打劫、被压制和堆埋，长期以来它就像野生物和大自然一样的被糟蹋，有数千年之久，只要我们一转身稍微不注意，它就会被贬弃到心灵土地最贫瘠的地带。在浩浩的历史当中，野性女人的灵性领域一直遭到烧杀掳掠，建筑于其上的窝巢不断的被铲除，而它自然之生理循环则被迫转为不自然的律动，用来取悦他人。就是这个是一个 就是紧接着刚刚那句宣称之后的描述，然后底下这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重要，他说当我们对自己内在的野性世界失去了解的时候，我们所在的地球也绝非偶然的同样丧失了它原始的大自然。所以我说我觉得这一本书就是从它开头的宣言，它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书，是说它其实就带出了一个我觉得是非常特殊的观点，就是我们用现代人的那个分门别类，这个叫做生态女性主义或是什么，但是它也不完全是生态女性主义，她的确是在她的那个开场白里面站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女性或者女性主义的观点，然后但是她的女性主义跟我们现在习惯觉得的那个女性主义的风格或是氛围有很大的不同。那她需要用这么多的描述，我觉得他这里其实是有一个叫做三角关系或是三位一体，就是刚刚讲他连接两个东西，女性和大自然，所以我们会觉得他听起来非常的女性生态女性主义，然后可是他不是，他不完全是女性主义，他也不完全是生态，他说的事情其实后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心灵，就是灵魂灵性，或者是说而且这个灵魂灵性不是只是女性的灵魂和灵性，而是这个世界的灵魂和灵性。所以他说野生物和野性女人都面临灭种的危险，其实他是在说一件事情叫做文明化，就是我们在文明的过程里面如何做一个女人，或是如何扮演一个文明的女性的角色的时候，就我们觉得那个东西叫开智慧了，就是我们好像变得比较聪明和能干了，和有功能，在社会里面有功能的时候，我们就不野了嘛。然后但是那个野就是他想要讨论的东西，那个野在我们刚刚讲这三件事情的中间，就是女性和自然和心灵的中间，就是这个中间叫做野，就是他们的三者的交集。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他在引言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观点，然后这个观点后面我们等一下会比较详细的讲到，就是他说他自己是一个就是信奉荣格学派的心理分析师或是精神分析师，然后但是他觉得他工作的主要的内容其实是在各种故事的采集，然后故事等等，然后开头的那个野生物和野性女人都面临灭种的危险，它不是在说女人们会死或者生物们会死，而是我们在就是用一个文明或是理智的方法在这个世界上去拓展我们的生活领域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这个比喻很有趣，就是比如说就是在西方心理学的传统，我们会比较习惯的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的传统嘛。弗洛伊德其实是一个很划时代，就是他把潜意识这个概念带入就是科学领域的人，但是弗洛伊德讨论的潜意识还是一种就是黑暗之地，就是黑暗之地就是一个我们要光明化它的地方，就是弗洛伊德觉得，所以他发明了就是潜意，就是压抑的理论，就是所有我们在意识上不要的东西，不管它是会对我们造成危险，还是我们会觉得它琐碎不重要，所有对我们意识上不喜欢的东西，我们通通都把它丢到潜意识里面去，然后就是潜意识里面堆了太多危险的，而你不意识到它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生病嘛。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古典的很典型的一个潜意识的理论，然后所以其实在这个问题意识，就在这个意识形态里面，我们就会觉得意识是比较重要的，或者我们要去意识到潜意识里面出问题的地方，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理论里面，它会有一个就是潜意识和意识面的关系，是我们要不断的努力的去把潜意识的部分意识化，然后回过头来想，这也是一个我们文明和 地球的关系，就是我们不断的试着去理解所有我们不理解的地方，野生的山林，然后就是南极北极，然后什么就是丛林大草原，就是所有危险的地方，然后我们去
开发，
对，我们去，一个是开发，然后一个是就是探险嘛，就是探索，就是我们进去，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都想要了解它，然后跟把它纳入一个文明可理解的秩序。所以我觉得他开头在讲的就是这句话，短短的一句话，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句话，就是野生物和野性女人都面临灭种的危险。就是他在说的其实是这个野，就是我们如何对待潜意识，就是是抱着一个尊重和尊敬，他需要是一个野，就是他需要是一个不一定我们得要用一个文明化的方法去对待它，我们才能够跟它好好相处的方法，就是去尊重的对待这个野。那所以他说的面临灭种的危险，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说那个就是西方的文明，就是启蒙过后，就是启蒙时代，就是科学理性抬头的时代嘛，就是我们开始要把神所有的神明神话都拉下神坛，因为就是对，总之就是理智理性，理性可以了解一切，理性可以掌握一切，就是现代的科学观是这个，就是你不科学，我们在说你不科学的时候，我们说的也是你不理性。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在这里用一个就是很简短的句子，就是开场白，就是有点嘣，很短但是很强烈的句子去说这件事情，就是也面临灭种，就是我们的文明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也就会被灭种。那这个是第一个层次，然后第二个层次就是那女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就是就是如果野的话，往后走一点点，后面我画出另外一个句子，是在他紧接的后面这一页，他说健康的狼，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在发文的时候常常会 hashtag 那一句，就是健康的女人当如狼。然后他说的是健康的野狼和健康的女人具有某些相同的心灵特色，敏锐的感知力，爱嬉戏，以及强烈的奉献精神。然后后面他又讲了一句完全没有道理又不科学的话，他说狼和女人在天性上是有亲属关系的，两者都充满好奇心，而且有很大的耐力和毅力，然后他们同样都有强烈的直觉，而且关爱子女、配偶和家族，在适应不断改变的环境上面，他们的经验老道，而且他们的生命力强韧而勇敢。然后这个是他对狼和对女人的描述，就是通常神话来说，我们通常都会觉得就是狼很容易，就是传说故事或神话里面，狼很容易被我们放到一个很负面的角色嘛，就是他是侵略者，然后他会让庄稼或者是我们饲养的动物，就是狼会掠夺，它会伤害我们工作的成果。然后但是你到往后走的时候，其实它就是发出了一个很简单的声明，他说其实在面对女性心灵或是身体经验上特殊的周期性的感应，就是我们对于周期性的感应，简单来说就是子宫经验嘛，女人的子宫经验就是因为女人的子宫经验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人类的经验，因为它就我们刚刚讲的，它其实完全不理性，然后它不理性，而且它很强烈，而且它就是当女人被文明化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是可以对你的子宫经验毫无感觉的，就是你露出困惑的表情但你没有发出声音就是我说的意思是说，比较浅的例子有一点点像是，对，我刚刚犹豫是因为我很担心我需要说现代医疗的坏话 对，就是比如说曾经有一个我们那个时候在台北狼女读书会的时候，就是曾经真的有一个女孩短暂的来参加过一两次，后来她有跟我约一个私底下的谈话，是她很明确的说她对她的身体中断是没有感觉，就是她知道她有一个身体，就是有头有手有脚，然后但是她觉得中间子宫这一段在她生命经验里面她觉得她感觉不到，当然这感觉不到是一个很抽象的感觉嘛，所以他很困扰，就是他很一个是很困扰，一个是很困惑，就是我们在讲狼女的时候就是一直在讲女人女人女人女人，然后他觉得他听不懂这是什么东西，就是我是人。我觉得当代的女性主义也很常会有一个这个印象或这个意象，就是我觉得当代的女性主义情绪有的时候她很常会从一个淡化女性身份的特殊性出发，但是这个它会从一个就是我想要该怎么说社会分配面或是社会角色上面的公平的时候，它就会有一种底层的说不出来的情绪，是我不想要说我是女生，或者是说有一些女生的有一些女孩子的描述会是我从小就不喜欢当女生，那这个很比较常听到嘛，这个是一个层次。那另外一个层次就是我们比较容易看见的是，比如说现代的医疗是，我前几年会看到一个就是讨论那个美国外科手术的影集也会演类似这样的议题，就是他好怕他长子宫癌，所以他觉得我现在没有要生小孩，我是不是可以去把子宫拿掉，我就不会得子宫癌了，就是他会把就是理性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会把器官单纯的当成是一个功能性，而且我们也会把子宫当成是一个单纯的功能性，就是我如果没有要生小孩，我是不是不需要子宫，类似这样，我如果没有要哺乳，那我是不是不需要乳房。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一个，其实它就是一个极致化的，我们刚刚说也会被消灭，就是它会被灭种，就是会被完全的消灭这件事情。新物二元，就是西方理性传统的一种新物二元的概念，其实会很容易加剧或是助长这个东西，我们觉得心灵和身体没有关系，但是其实就是身体一定是心灵的载体嘛。然后所以我要说的是，其实他在这个野生物和野性女人都面临灭种的危险，就是这个很简单很简短的一句话里面，他后面的很长很长的描述，其实很多是在讲这个东西，就是女人和自然之间有一种很天然同步性的震动，然后这个震动律动的感觉是我们要从我们的身体里面去感觉这个东西，就是你身体的周期是有道理的，我有的时候心情好，有的时候心情不好，我有的时候睡得好一点，有的时候睡得差一点，我有的时候会做这样的梦，然后有的时候会做那样的梦，就是这个东西它很容易是一个身体感的，就是你以为是心灵的活动，它其实也是一个身体的律动，就是女人从子宫里面出发的震动，我们跟子宫相关的所有的经验，包含每一个月你流血的时候，你是在经历一次身体里面的死亡嘛？就是那个是一个卵子的剥落，然后可是当你那个流血结束的时候，你的身体里面在你没有感觉的情况下，有的时候你敏感的时候，敏感的人可能还是会有一种感觉，在你在一个很细微的层次上面，你的身体在酝酿一个新的生命出现，那个就是一个新的卵子会出现，然后就是女人的身体是周期性的去经历这个律动，就是有东西在你身体里面死掉，然后有东西会就是新的东西会长出来，然后那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周期性27天28天29天， 它跟着一个月亮的周期性，那月亮的周期性跟着海洋的周期性，就是地球，我们说地球的 70% 是水，人体的 70% 是水，我们身体的构成其实就是一种地球的构成，或是宇宙的构成，就是这个东西它是完全是映射的，就是 是一个一起的这样。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在开头里面，就是虽然他用的是许多许多描述的方法，然后但是他在说的是这件事情，就是女人和自然之间有一种天然同步的震动，然后这个震动是从子宫里面出发的，然后所以你需要跟你的子宫保持联系就是对，不要动不动的已读不回他。然后他也有一个隐隐约约的批判，就是他的写作就不是一个我们现在论述型的写作，所以他的批判有时候你看起来也会觉得也会没有 get 到他批判了什么这样。然后但是他的确是有一个批判，是他认为传统的心理学和西方的心理学传统，传统的心理学，西方的心理学传统其实没有试图去了解这种震动，因为对那个就是
比较男性主义中心，
对，就对，我尽量不想要这样讲话但确实是，就是说就是我们中性一点的去描述，就是理性这个能力在传统上它是由一些没有子宫经验的人把持的能力，就是这件事情本身不是一个偶然嘛。对，然后所以我要说的是他认为就是西方心理学的传统里面没有去了解到这种震动，所以女人能够从这种知识里面得到的帮助其实是有限的，就是这种知识它可以，就是当然理性有它的功能，我觉得这本书的美德是它这么大一本书，然后它从一个这么强烈的立场出发，但是它其实并没有一个，它没有在践踏或是贬低理性这个能力，就是他认为那个东西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我们可以用跟我们可以去合作的，但是就是理性这个功能，文明这个功能有它的作用，然后跟有它能够帮到我们的地方，但是它最终最终它是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回到自己，就是没有办法帮助你去复原那个子宫经验，那个是一个无以名状的经验，然后 你只能就是很多你说身体的细微的感觉它真的就是属于身体，对，所以我觉得它就是开头的这个，就是我标出来的第一个论点是这个野生物和野性女人都面临灭种的危险，然后它对比了女人跟狼，就是狼会对我们，狼会在我们的传说故事里面常常被放在一个就是好像危险的位置，那那个东西跟我们对就是我们跟理性的关系有关嘛，就是我们觉得理性跟文明保障我们的生存的安全感，然后如果说你说我们刚刚讲说女人的子宫经验里面包含了有东西死掉有东西出生，那死亡也是一个不安全的东西，对，然后所以说就是他认为那个也其实所以其实这本书贯穿全书的一个关键字叫做生而死而生，就是你要理解文明的生命，你就要理解跟同时接纳野性的，它会有它的破坏面，就是野性有它的祝福但是也有它的破坏面，然后那所以就是对他来说就是他去并置女人跟狼，然后所以他在说的是女人的野的那一面其实一直被就是被奇怪的消音，然后所以他在对女人们喊话，然后喊的话是说其实你就是一个大自然，你需要去把你自己完整的还原，是因为你就是一个大自然，然后这是一个工程，就是你要去富裕，就我们常常会说就是你要去富裕濒临灭绝的物种的那个富裕，你要去富裕女人本身的内在野性的这个工程，其实就是跟我们要去富裕野性自然的工程是完全是同一个工程，就是这个是我觉得是他在 这里面站出来的第一个立场。
那我有一个问题，是那如果是一个男性读者的话，他怎么连接这里面提到的女性，以及如果是在荣格的理论里面，每个人的内在其实都有阴性阳性面，那男性如果他也有这样的一个女性面在他内在的话，他可以怎么去理解他自己可能也有这个潮汐的部分吗？
我觉得你问得很好耶，而且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这个几乎是百发百中。我说百发百中的意思是说，每一次开课我只要讲这个观点就一定有人问这个问题，就是它是一个一定会被提出来的问题。可是就是我们经典的笑话就是说，通常会被说是好问题的问题都不是能够得到好答案的问题。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已经被问这个问题许多遍了，但是就是我每一次的回答可能都会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让我自己觉得是一个我能够安心跟舒服的回答，然后但是我如果试着去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首先就是我每一次要开狼女读书会的时候，我都会在心里面偷偷的觉得，我们如果有男生成员的话我会觉得很好，然后可是老实说，我觉得我也会在心里面偷偷的觉得，可是如果有男生成员的话，我可以好好对待他吗？就是就是这个实在是一个我很没有把握的事情。然后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这本书它里面，它因为它是荣格派的心理分析师嘛，所以他会很强调，就是其实它里面很大篇幅在讨论阿尼玛斯，就是所谓的我们心灵或者是宇宙心灵或者是我们的心灵里面的阳性的面向，但是它所有的讨论就是在讨论阿尼玛斯的篇章里面，它的着眼点都还是女性，就是女性的心灵跟阿尼玛斯的关系，就是你怎么去分辨它是来帮助你的还是他是来扼杀你的，就是这个是会有的嘛，然后跟你怎么去避开危险，或者是你怎么跟危险互动，以及你怎么去辨认你能够得到的帮助和怎么让他帮助。然后所以我说就是我觉得说我猜测，就是我如果要就是说一个我现在觉得是我能够相信的回答的话，它会比较像是说，那个就像过去这么多年来女人从理性启蒙科学的观点里面去得到的帮助和连接是一样的。就我的意思是说，那个对我们来说是它可能不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走到最后的东西，但是它仍然会是一个我们需要的东西嘛，所以我觉得很诚实的说，我自己读到就是从2012年读到它，然后到现在中间我试着做这么多跟狼女有关的工作，回过头来我在设想这本书跟男人的关系，我猜想是因为我不是男人，所以我一定没有办法对代表他们发言，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发言，但是我觉得男人可以从这本书得到的帮助可能也是一段路的帮助，就是说你能够看着这个，你能够有一个机会，但是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因为历史上古今中外就是像这样的立场，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去告诉你女性的心灵是什么的材料真的没有很多，然后那所以我觉得我相信，如果说是一个男性同胞进来，他会得到很不一样的风景，就是说所有他认知的女人 可能都跟这个书里面描述的女性心灵就会告诉她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但是就是她会得到一个认识，以及某一个阶段，就是你跟女人的关系，你如何去认识女性的心灵是怎么运作的，就是这个是一个层次。然后但是这整个观点它一定也不是一个可以帮助男人走到最后的东西、这样。这是一个可以被接受的答案吗？就是在你这样听起来
觉得可以，就是传统的心理学带着两种性别就是一起前进、虽然可能女性某一部分没有被服务到，但是
对对对对，
同样的就是可能这本书它可以补上某些过去被遗漏的部分，然后男性他也可以相对的去发现、哦，原来有一部分是过去的比较理性的教育知识体系没有提供的补充。
对，我觉得大约是这样的意思。然后这个是引言的部分嘛，那引言的部分其实我后面我其实在这里面一共列了三个观点，刚刚讲了，刚刚我们花了好大的篇幅讲了第一个观点，就是野生物和野性女人都面临灭种的危险。然后那在第二个部分是我觉得就是我想要说的是，就是他讨论就是女人的健康的状态和不健康的状态，就是刚刚讲说健康的女人当如狼，然后就是前面在讲说野性是什么，还有野性跟女人跟女性心灵或是跟我们就人类灵魂的关系。然后但是就是中间他有一个描述，他说当女人恢复，就我们为什么要来做这件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工作，就是我就算知道她对宇宙自然会有一个贡献，那对我个人的生命的贡献是什么，这样。然后所以她有一个描述，她说当女人恢复原始野性的时候，她们会得到，就在这里开支票了，她们会得到一个永恒的内在看守者，一个知者，一位先知，一篇神谕，一种灵感直觉，一位创造者发明家，以及一个倾听者。然后这个野性它会引导建议鼓舞内心以及外在世界所需要的生命活力。然后所以女人亲近这个天性的时候，这种亲密会在她身上发光。然后这一位野性的师长母亲以及教导者会不计一切的支援他们内心和外在的生命。然后后面一样嘛，就是他就是有就是一大段又一大段的关于就是你得到了健康完整的野性之后你会过着怎么样的生活。然后又有一个看起来很像重复的段落，但其实并不是重复的段落。他说一个健康的女人当如狼，强健结实，生命力旺盛，赋予生命，充满强烈的领土意识，要有发明力，要忠诚和漫游四方。这个就是很像我们上一次就是有讲到的一个段落。但在这中间其实有一个段落我觉得非常特别的，也是我在第一次打开这个书的时候就是第一次被吸进去的段落，其实是他在讲一个所谓叫做野性坏掉的女人会长什么样子的症状列表，就是有点像是那个叫做
检测，
对对对对对，自我检测。然后他有一个也是有一点点叛逆的说法，他说教养是一种半毁的状态，灵魂半毁的状态，就我们看着一个女人然后我们觉得她很他很有
教养，
对，他很有教养的时候，那 你心里面可能就是要有一个批提他，就是要有一个，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他可能有什么地方
坏掉了，
或者没有拿出来，对，就是当然也是一种可能嘛。然后他的这个症状列表，我自己觉得也是蛮精彩的。让我挑选一些段落来说他好来哈，就是这个就是你要讲的话，就是那个现在的那个精神疾病手册 和野性力量断绝关系会有什么样的情感病症？用女性的语言来说，我们如果长期用下列的方式感知、思想、行事，就表示你已经部分或者是全部丧失了和深层灵魂本能的联系。比如说，你感觉枯竭，感觉疲惫，感觉虚弱，感觉沮丧、混乱，有口难言，气闷，缺少激情，恐惧，四肢无力，不觉得感动，没有活力，没有灵性，没有意义，你觉得羞耻或者沉重，长期处在愤怒之中，仓促不安，无法动弹，没有创造力，紧闭的，抓狂的，事事感觉无力，长期充满怀疑，颤抖，受阻，无法贯彻始终，把创造力耗费在人际关系上面，选择的爱情或工作或友谊都让生活一败涂地。我们活在自然的律动之外而感到痛苦，我们过度保护自己，懒散，不确定，支吾其词，没有能力调整步伐或者设定界限，没办法依照自己的节拍，扭扭捏捏，远离自己的上帝或众神，找不到复苏之路，过分的以寻良为美德，或者过分的耽于理智，工作或者无作为，只是因为这些对一个已经失去本能的人来说是最安全的地方。你不敢独自冒险，不敢坦视自己，不敢寻求师长和前辈的引导，你过分追求完美，不敢展示未完成的作品，不敢踏上旅程，不敢关心别人，很怕自己会追逐不停而力竭无以为继，谄媚权位的人士无力从事创造性的工作，畏缩、屈辱、厌世、麻木、焦虑，当回嘴驳斥是唯一应该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却不敢做，不敢尝试新的事物，不敢对抗，不敢说出自己的意见或者提出异议，常常感觉胃痛、忐忑不安、胃酸、被腰斩、被掐住脖子，太容易求和或者表现善良，或者寻求报复，不敢停下来，不敢行动。这句我把它就是框了，就是上面画了无数次的线，叫做重复数到三而不敢向前开始。自大，能力很强却模棱两可。以上这些一切的缺陷，它不只是一个时代或者一个世纪的病灶，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只要女人处于被俘虏的状态，只要原始的野性被陷阱所困，她们就会变成流行病。流行病
会传染，
会传染，对，而且就是它有点像是一个时代性的病症。其实也是，就是之前几次我如果说是狼女，就是也是一样，就每一次到这里我都会翻这一页，就是让大家自我，就是你自己勾起来，然后每一次在这个段落的时候反应都会非常的踊跃，就是
一直中
你自己有觉得有吗？
有
你有觉得最有感的是什么吗？
不会吵架
当张开嘴巴驳斥是唯一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却不敢做然后所以他后面就是一样，就是在这个症状讲完了之后，他就讲了一个，他说野性女人要如何影响女性生命呢？又要开支票了他说，你如果有她作为盟友和领导者、模范和老师的话，我们就不会再透过一双肉眼，我好喜欢这句话，我们就不会再透过一双肉眼，而会透过直觉的复眼去看世界。当我们力持直觉的时候，我们会如星子满布的夜晚，用一千个眼睛凝视大地。后来我第一次开塔罗课的时候，我是用这个句子当文案， 就是我觉得就是所有包含所有就是我们说占卜的练习啊，就是现在就是我本人很着迷学占星或者什么的类似这种东西，我觉得它都是一种复原的路径。就是说我从一个虽然我自己是就是念书念到很大嘛，就是我是就是我念，而且我念的就是也是相对觉得是很理性的西方理性传统的学科叫社会学这样，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反而是在年纪更大了之后，你看三十几岁，然后就是三十几岁到现在嘛，就回过头来用一个相对来说不理性跟不科学的路线去学习各种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我的复原的路径。然后所以我觉得直觉的复原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会长出一种就是你眼睛看到现象，就是我如果觉得科学理性或者比如说社会学思维的训练，就是它帮助我们去能够口条清晰的分析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然后阶级经济性别然后秩序，就是所谓社会结构或是怎么样，就是你不断的去离开这个能够口条清晰的世界之外，我们会打开一种感知。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他说的就是直觉的复原，用一千个眼睛凝视大地的一个意象描述的事情，然后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令人向往的世界。然后后面他在说就是你要怎么去，我们要怎么去，就是我们要怎么从教养良好的女性回到一千个眼睛凝视大地的女性。他有一些小的描述，就是说某个时刻你在生活中的某个瞬刻，你会突然有一个连通的感觉，那个连通的感觉有的时候会连上一种莫名的心痛的情绪。他说那个常常都是一种就是灵魂你突然认出来了，就是灵魂突然回来的瞬间的一个 症状，就是那个瞬间的连通，然后接上的那个心痛和伤心的情绪，就是很深的痛觉的那个情绪，其实是当你的灵魂回来之后，他瞬间发现你没有再过灵魂的生活。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它很抽象，但是所以因为它很抽象，所以它会需要大段大段的字去描述那个有可能是什么，然后它有可能会出现在任何莫名其妙的日常生活的裂缝，或是就是它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某一个瞬间，你走到某一个街口，你看到一个某一种长相的人或者是什么，那去分辨抓住这个感觉，去体验它，去觉知它，跟去发展它。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他在说就是直觉的复原看世界这件事情。那往后走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回到一个就是比较属于就是我觉得是这本书的所谓方法论的部分，就是说故事这件事情，然后和在基于以上所有我们说的事情走下来。哦，前面就是在说那个恢复野性的那个东西，还有一个部分很重要是手作。他没有特别讲手作这个字，因为手作是一个我们现在那个就是文创界的流行用字，然后但是他说的手作就是你真的要动手去做一些跟你自己有关的东西的事情，就是像小小的缝香包啦或者什么这种东西，然后但是或者是做饭给自己吃，就是你要
下厨，
对，你要那个就是很具体的滋养嘛，就是你做出来的东西你真的会吃下去，那你就是真的是在透就是使用你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去养育你自己，就是这个是一个就是是一个途径，这样就是手艺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用手去做事情。然后但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件事情回过头来它也可以同时说明我们现在的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有多么远离这一切的这个感觉，就是说 就是当你凡事都叫 Uber Eat
或是工业化生产的商品，很快就可以买得到，就不需要手去，
不只是很快就可以买得到，就是它的制造也是随随便便的、你的得到也是随随便便的。这所谓的随随便便就是说它完全省略的就是刚刚重复在说的创造力的过程嘛。就是 我小的时候你说折纸，那折纸的那个东西为什么小朋友就是需要很宝贝它，就大人的眼光看起来就是个垃圾，然后但是小朋友就需要很宝贝它，因为那个经过他的手。对，然后那个有一个他的就是真的就是他有一个创造很确实的创造力的过程，然后所以总之就是手作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我觉得从手作接到故事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完全合理的桥接或是转折，就是说其实故事发于经验，就是说就是故事一定是一个我所经验过的我所体验过的事情，虽然我们通常都说故事是一个想象力或是什么的，然后但是就是体验不一定是三维世界我真的经验过的事情嘛，就是 你做梦也是一种体验，然后或者是说所以想象力的世界就是想象力的故事也是一种体验这样。然后他作为一个荣格学派的心理分析师，或者是他说他用这个字眼我也觉得非常有趣，他说叫做故事的采集者。那采集是一种就是山林时代猎人去打猎，女人就是在居住的周遭就是去做采集的工作，采集就是我需要走出去，然后我需要去看路边有什么，就是有什么东西长出来，然后有什么东西是可用的、然后跟就是和把它变成真正的可用。对，就是我觉得故事采集者是这件事情，这中间它也有一个小小的就是小小的叮一下，就是我们习惯听那个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就是对他就是有小小的叮一下这些故事传统，就是他觉得这些故事都已经就我们现在听过的比如白雪公主啊睡美人啊美人鱼啊，就是这些故事它都是已经经过了我们刚刚说的阉割，就是一些没有子宫经验的人、然后不断的对就是阉割掉了故事当中重要的元素的部分和属于野性的部分。那所谓的故事采集者就是说他试着从各种乡野奇谈里面就还原那些就是属于野性的部分，就是文明的观点不喜欢的部分。然后这个是他整本书的去还原故事的方法，就是他的故事版本采行的是这种观点的方式这样。然后那所以我觉得在尾声就是荣格派的心理分析，荣格其实也是擅长这件事情，就是他最擅长的几乎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故事和故事分析，然后以及去还原故事被理性的世界筛选掉的元素。之所以荣格派的心理分析是一个很特别的，尤其是我觉得是在我们这个很身心灵的时代里面很容易被强调的部分，就荣格的分析方法是一个特殊的方法，其实就在于我们刚刚讲说弗洛伊德，就是弗洛伊德方法所认识的潜意识和荣格的方法所认识的潜意识有一个巨大的差别，就是在弗洛伊德讲的潜意识属于个人的潜意识嘛，就是所有我出生到现在我所经验到和我所经验总和里面被我剔除的它就是潜意识，就是所以对弗洛伊德来讲就是潜意识就是一个容易让我们发病的地方，然后所以我们需要去对他做一些事情。那在这个观点里面，他的潜意识其实就是一种个人潜意识，就是他是跟个人经验有关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创伤或是潜意就是你会压抑进去的事情，它一定是你经历过的事情，或是你曾经被打，你曾经被恐吓这样。那但是对荣格来说潜意识不是一个这么负面的东西，就是对他来说其实潜意识蕴含了所有创造力的源头，然后以及所以他会讨论集体潜意识的时候，他在说的其实就是一种我们要说一种众生或是一种 地球或宇宙所有生命体精神力，所有精神力有一个共享的源头，然后那这个东西就是会引致导向，就是我们会试图在生命琐碎的生命经验、日常生活的经验里面去寻找更大的意义的动机是来源于这里嘛、嗯、就是我们想要朝向那个共同的源头、精神性的源头而去。然后所以其实荣格的方法是一个这种，就是不断的去朝向，我们不把神秘知识当成是无稽之谈，然后我们试着去理解它，就怀着一种敬意的去理解它跟接纳它，跟能够意识的了解到意识不能够了解的事情也是我们的一部分。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在引言的尾声，我觉得有一个很动人的故事画面，他说是一个他的梦，就是在这个观点里面，我觉得这本书的作者、哦、我到现在还没有念这本书的作者的名字，他叫做克莱丽莎·平寇拉·埃斯戴斯。嗯，这位作者呢，他在引言的后面的地方，他说，我觉得稍微隐约的说一件事情，就是他觉得女性是一个天然的故事携带者，然后这件事情包含了他前面说狼和女人的天性嘛，就是忠贞，然后关心，然后照顾，然后跟自由跟漫游，就是他的力量其实来自于此。然后所以其实女人是一个很天然的故事携带者，因为她的身体里面的经验就是女性化，我们刚刚说子宫经验，就是女性化的经验、野性的经验没有办法被文明理性的论述给化约和描述，她只能够用故事的方法表达。然后所以故事是一个很特殊的精神的形式，然后故事是一个就是女人是一个女性是一个特殊的，或者是说他是一个很重要的故事携带者。然后所以他说就是他在尾声的地方他说了这个梦，他说对，这个句子也很重要，他说就是在讲这个梦之前的一个段落，他说一向把说故事的记忆视为己任，并且忠于这个记忆之魂的那些人，是无数的古代圣者、吟游武士、民歌的作者、西非的乐人，就是音乐，就是对音乐人、故事传颂者、犹太教堂的领颂师、流浪诗人、游民、女巫和疯子的直系后代。然后那这个东西其实回到我刚刚说，就是他的共同的源头就是塔罗牌的愚人嘛，就是所有不顺从于就是理性无法捕捉的人种，其实简单讲就是这样。然后他讲了这个故事，他说有一次我梦见自己正在说故事的时候，有人拍打我的脚，我朝下望，看到自己站在一个老妇人的肩膀上，而他吻住我的脚踝，对着我微笑。我对他说：“不对，不对，请你站在我的肩膀上，因为你已经老了，而我还年轻。”然后这个老太太说：“不，这样才是对的。”我发现她站在另外一个远比她更年老的妇人肩上，后来又站在更年老的妇人肩上，而这一位又站在一个袍装的妇人肩上，他又站在另外一个人肩上，等等等等。我相信梦中的老妇人说的是对的，说故事的能力孕育于前辈们的力量和天赋。在我的经验中，故事最动人的时刻之所以能够震撼人心，就是因为在时空之中有一个高耸的人塔，在这个美丽的塔上，每一个年代的人穿着他们所属时代的，不管是破衣、华袍或者赤身裸体，可是这座塔同时也充满了现今当下的生命活力。如果故事有一个本源，有所谓的故事的灵魂，那它必然就是这个长长的人链。 无论历史要怎么迁移，故事远比心理学的技能和知识更古老。有一种远古的说故事的方法让我十分着迷，那是一种入神的状态。期间有说故事者感知到一个或者很多个听众，并且进入到一种好像醒来又好像在梦中的边界。在那里，某一个故事吸引到入神的说故事者口中而被传递出来。所以入神的说故事的人，他会召唤，也就是那些将灵魂吹入听者脸庞的风。入神的说故事者借着故事的冥想形式去获得灵活的性灵，也就是说他让自己学会撤除某些心灵的门障和我执，而容许那些比岩石更古老的声音说话。如此被说出来之后，故事就会任取途径而行，或者上下颠倒，或者满载麦片粥去让穷人大饱口福，或者满载黄金任人拿取，甚或追逐听者直到死后的世界。说故事的人无从获知故事最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而故事的魔法至少有一半是因为这样。好，总之呢，就是他最后就是想要说的是这件事情，故事会让心灵的生命活起来，就故事是药，然后它是一切的药，然后所以就是引言的尾声，他说，就是他在说，就是他把女人和野性女人分成两个人，他说，女人要怎么找到野性女人，我们必须要回到本能的生命里面。我们必须要回到我们最深层的知能里面。所以好，我真的要讲结尾的句子了。他说，就我们而言，问题其实很简单，没有我们，野性女人就会死掉，没有野性女人，我们也会死掉。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活着，两个人都必须要活着。就是这样。
在我们跟野性女人这两者都要活着的那个我们指的是什么？
我觉得是这样的，它有可能就是一个，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活在都市里嘛。就是说当然有一些人试着去山里面去寻找另外一种生活，但是那个是一种方法，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可能是一种水面上的我们。对，就是我不可能只有水面下的灵魂，我需要在水面上活着。然后他需要能够是一个，我要保有，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就是我需要让那个野性的我活着，然后而且知道他在那里。然后我在这个光天化日的世界，能够被别人理解的世界，活成一个也能够被别人理解的人，就是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一样重要的。可能接近于这样吧。
刚在讲弗洛伊德他的理论，觉得潜意识就是个人潜意识。然后里面的内容就是都是一些负面的，不想要在意识里面容纳的，像是一个
创伤经验啦，或者是
对的那些东西。然后但是荣格认为的潜意识的范围也会很像是我在做催眠工作的时候跟对方介绍催眠进入到的潜意识领域，就是不只是过去个人发生的经验，它可能也可以是超越时空的。超越时空这件事也有点像是所有的人类集体，不管是历史或是未来，所有每一个生命他的活过的经验都会被存在一个云端大硬碟里面。然后当我们可能在做梦，或者是有些人在做前世回溯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连接到某一个过去，或是某一个星球存在状态，不见人的状态，那都是他可能连到了那个云端资料库里面的某一个 记忆，然后它是属于集体的共享的。
对， 差不多像这种感觉，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所以其实就是包含我们讲说共识性这个字，然后跟为什么他讨论神话童话，因为童话神话或是童话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超越个体经验，就是你要讲说创世、没有人在那里嘛、就是我们都不在那对，那就是创世是怎么开始的，然后远古的人怎么描述这件事情是一回事，但是我们对这个就是其实荣格的那个就是他刚刚讲的那个克莱丽莎女士就是讨论的那个长长的人链，其实跟就是荣格在你要说发明吗，集体潜意识或者是说他的发展、对他的发展探索集体潜意识的概念之前，就是有一个著名的梦嘛，就是他走到一个房子，然后这个房子里面有一些就是可能有一些比较现代的画像挂在墙壁上，然后他看到一个通往地下室的走道，然后他就往下走，然后第一层就是一个比较古老的，然后再往下走又是一个更古老的，然后再往下走，然后最后他走到一个很地底的地方，然后里面有两个那个骷髅头头盖骨、原始人的头盖骨，然后一男一女类似这样，就是我印象中就是这个是免责声明，我要是说错了这个梦的话就请大家纠正我，但是对，然后但我读到的梦的版大纲概要大概是这样，然后他是从这里就是等于是醒来之后，他整个就是他有一个启示，就是那个源头，然后其实我们享有同一个意思，就是有很像你刚刚说的那个情境、对，然后他也相信就是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法跟很多的破口可以让我们靠近那个就是那个源头，或是那个你以为你不知道但其实你知道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就是克莱丽莎女士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她邀请跟要求我们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个洞口，然后就是所有的你以为是你人生中走歪路的地方，或是你不小心掉下去的一个陷阱，或者是说就是所有生命中伤痛被错待的部分，或者是意外，然后生活的破坏性来到的地方，就是他觉得就是这些东西，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是那个破口或是那个洞口，就是你以为你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或是你以为你遇到了一个坏的事情，可是它其实就是一个你需要反思嘛，就是它会逼迫你去想，那它也是一个就是邀请你去一个你本来不熟悉的关于你自己的地方。这样，然后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其实常常每一次在就是要做那个跟狼女有关的你要说宣传吗的时候，也会被问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谁需要它，就是谁会需要这本书。那我自己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前面我们一直讲到就是这已经是一个身心灵的年代，我觉得身心灵的年代它有趣的地方就是我们很活跃的在发展，我们其实就是前面他说的，就我们很活跃的在发展一个不属于传统文明西方理性心理学对的世界，去理解人类的心灵和情感的活动，去理解伤痛是怎么一回事，去理解灵魂的体验，然后去理解所谓的疗愈这件事情跟我们在医疗系统里面说的治疗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整个这个时代这个年代用一个很旺盛的精力去发展这个部分。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所有，但这个东西就是说它很迷人，就是这个世界它很迷人，然后跟这个方法它很迷人，可是就是 就是这个迷人里面也一样会有一些迷惑人心的东西，就是并不是我在发展我的身心灵方法我就不会再走错路了，我就不会再离开我的灵魂了。
嗯，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狼女她有一点点像是一个给所有正在发展自己这个部分，不管是你在发展你的能力还是你在探索你自己，那所有的我们说试图疗愈，不管疗愈自己或疗愈别人，就是试图疗愈的人，然后跟比方说就是前面讲的女巫和疯子，或者是说占卜师学神秘学的人，然后等等等等，我觉得你都可以先有这本书，就是你都可以先在这个东西，就是在狼女的旅程里面去得到一个关于你自己的罗盘或指引或是准备，然后就是试图为灵性工作的人，或者是体制内或体制外的助人者，或者是你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然后就是在体制内的就是学习里面就是训练有素的帮助别人的人，就是心理师啦，或者是社工，或者是什么，就是你在从事一个帮助人的工作，可是你所得到的训练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满足你自己，或者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技能没有办法真正的服务到你想要服务的东西，不管那个是灵性还是什么，就是如果你有这个感觉，我觉得其实你都可以有这本书，这样。然后所以也是因为就是像我前面讲的，就是狼女是一个就是你要自己阅读有一点可能会有一点困扰的东西，但就是如果说你能够自己读得很好那也很棒，
嗯，
然后但是因为这个就是他在阅读上面的一个门槛很高，所以呢就是去年我们就是包含阿鲁这样，就我们就做了一个那个无见无力的计划，就是我们用一个日历的形式，然后对我来说就是文字的部分，就是对我来说我就是当然也找了两三个就是我们之前就是也是狼女读书会的朋友帮忙，然后一起就是我们把这本书就包含它里面包含的十来个故事做很大幅度的简化，然后就是我们把这个日历分成几个部分，然后就是第一个部分是就是对于狼女里面所有她采集跟她整理出来的故事，然后我们对故事本身做了一个简化，就是每一个故事都把它分成十三集，然后十三集就是一个月里面的十三个日子。那为什么是十三个日子呢？因为十三是一个女性数字，就是这个是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小的癖好，就是十三是一个女性数字，就是你如果说是跟着月亮走的话，你的子宫周期如果是跟着月亮走的话，你一年应该会来十三次月经，所以十三是一个女性数字，然后以及我们把一个月就是月亮周期的一个月就是把它切分成上半个月就是从新月到满月，跟下半个月就是满月再回到新月，那在新月到满月的时间我们用十三集的篇幅，就是一集大概都是80个字或100个字，就是一个短短的一段话，然后我们把一个故事分成十三集讲完，然后跟在下半月我们再把就是狼女对于这个故事的分析，就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然后再用十三集就是把这个故事的讯息给也是整理出来，这样。然后所以这是一个有故事，然后也有故事分析，然后也有一些那在新月或满月或是一些特殊节日节气或节日的时段，有一些就是比较像是
小提醒，
对对，能量形式或是生活小妙招那种，就是有的时候比较有趣的是一些就是你要怎么招桃花或是你要怎么招财，或者是当你觉得就是这个你在空间里面生活的感觉有一点 阿扎的时候，就是怎么去怎么协助你自己去进化，或是去启动一个进化的动力，然后等等，就是有一些这种就生活的小提醒，能量形式的小提醒。就我觉得做这个巫力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它很像是一个我想要为狼女服务，或者是说给所有就是需要它的人，等于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新意的东西。然后虽然说这是一本2022年的日历，但是我觉得它的收藏跟阅读的可能性就是还是有的。然后所以如果听众，就如果你有兴趣得到这个东西，可以在我们的那个就是 podcast 或者是脸书粉丝专页，就是留言给我们，然后这个留言希望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你跟狼女这本书，如果有的话，就是你跟狼女这本书的连接，它触动你的地方，或者你是听我们的节目而认识这个东西，然后所有我们讲的事情有触动你的地方，然后你想要得到这本日历，然后可以留言给我们，用任何一种方式就是留言给我们，然后说一个跟你有关，然后跟狼女有关的事情，然后可以的话我们有一个那个就是协助我们把这个节目做下去，然后我们也有一个donate连结，就是donate任何你可以的金额都没有问题，30块、50块、100块。然后后面就是私讯给我们你的那个就是收件方，对，收件的资讯，包含电话、地址、email、收件人的姓名，然后我们就会跟你联络，然后把这本日历寄给你，这样。然后就是其实在这一集节目上传的时间，可能台北的狼女读书会已经开始了，然后但是因为这是一个隔周四才会发生，然后一共13次聚会，所以任何时间你如果听到这里，然后你有兴趣参与，然后都还是可以填表单，然后跟我们联络，欢迎一起玩，
欢迎来读狼女，
以及跟我们索取
巫见巫力。
感谢大家，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满月再见，
谢谢大家，
拜拜。